环保不好，那这肯定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ob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运动流汗，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注意啦！锁定中国交通广播，加入云听 VIP 大家庭，全年惊喜福利，海量有声内容畅听无阻。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听”，扫描二维码进入中国交通广播粉丝专属福利页面，完成注册即可领取云听新人 VIP 年卡，赶快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小螃蟹八条腿，两个大钳平平的嘴。
他爹，你返老还童啊，这咋还唱上儿歌了呢？
你懂什么？我之前不是去央评会下单了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吗？到手就兑换了，螃蟹刚送到，我正数螃蟹腿呢。
哎，我看看，哎呀，青壳白肚，金爪黄毛，还有专属的阳澄湖大闸蟹防尾扣，这就是最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呀？
央品会当然保真了，关键是他们福利太好了，别说此蟹是 N 加一补发，就连断个腿儿还赔钱呢。
这么仗义，怎么下单？
你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会跳出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购买链接了，各种大小组合蟹卡随你挑。
喂，那什么是央品会客服吗？有没有七条腿的大闸蟹？
更多好物分享尽在央品会。假期启程，大道通达，看路网织就华夏经纬，让铁脉贯通九州山河。巨轮劈波，高铁飞驰，每一次出发都有速度，每一段征途都有感动。这个国庆假期，与中国交通广播一同见证交通强国的温度与力量。
你好，这里是12328服务热线。
卡友们辛苦了，交通运输部12328货车司机接速急办热线，您的专属通道，救援、咨询、维权，全天候保障，急难问题迅速办，电话直连，还有微信小程序，多渠道守护。12328货车司机热线，这是交通运输行业和广大卡友联系的桥梁纽带。12328卡友之家始终在线，祝您平安。
Traffic and news. Ooh, China Traffic Radio.
国庆遇上中秋，你是否开启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无论是归家团圆还是旅途寻秋，在这个假期，中国交通广播将为您带来各地交通动态，让我们一起畅行双节，邂逅金秋。
北京时间12:05，我们来关注一下当前出行路况讯息。各位朋友们，假期快乐！先来看一下天津方面，在 S84京津联络线前往北京方向15公里处的事故已然处理完毕，通行恢复正常。G2京沪高速前往北京方向138公里加800米处的车辆故障已然处理完毕，现场恢复通行。当前由于天津市境内车流量较大，G0111秦滨高速前往秦皇岛方向161公里处，大神堂互通立交到河北省界之间缓慢通行。再来关注湖南高速G4京港澳高速的株洲段，在株亭服务区附近以北南向北由于车流量较大缓慢通行。G60沪昆高速湘潭段塔岭枢纽附近的以西东向西由于事故缓慢通行。S50长指高速长沙段经费收费站附近的道陵枢纽附近以西路段东向西由于车流量较大缓慢通行。G5513长张高速长沙段长沙西收费站入口车辆排长队。出行关注江西路况，G60沪昆高速在黎温段642公里处东乡站到渝江站之间往上海方向，由于受到节假日期间车流量较大影响，路面车流量较大，现场双车道缓慢通行，东乡站入口向上海方向封闭状态。G60沪昆高速在黎温段552公里处益阳枢纽至杨梅岭站区间前往上海方向，由于受到节假日车流量大，现场双车道缓慢通行。G56杭瑞高速九井段359公里处在景德镇枢纽到罗家滩停车区的区间前往景德镇方向，由于节假日期间车流量较大，现场双车道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5年10月3号，星期五，农历8月12，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唐琪。当国庆的车流载着思念驶向远方，有一群交通人始终站在旅途的最前线，用坚守打通每一段团圆路。每一条平安畅通的路途背后，都藏着交通人的坚守与付出。向国庆在岗的交通人致敬，感谢你们用责任与汗水铺就最美的节日归途。东海扬波，秋潮涌岸，在年货物吞吐量连续居全球首位的宁波舟山港，巨轮引航，桥吊飞旋，一派繁忙景象。国庆期间，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宁波边检站的移民管理警察们构建船艇加水下机器人加直升机加锚地预警管控系统的海陆空网四维一体立体化管控体系，空海联动，守护着这座世界大港的平安顺畅。有这样一位民警，他的值守身影不仅出现在码头泊位，更随着巡航直升机翱翔于东海国门上空。这个国庆是宁波边检站执勤8队民警郑勇在岗位上度过的第18个国庆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郑勇的双节值守时光。采制总台记者宗瑞，通讯员胡佳杰。
直升机准备就绪，请求起飞执行梅山港区巡航任务。
指挥中心收到。
清晨7点，浙江宁波北仑梅山直升机停机坪，螺旋桨轰鸣作响，郑勇和队员们熟练地完成登机前检查，直升机拔地而起， 飞向宁波舟山港核心港区之一的梅山港区上空。从空中俯瞰，数十艘国际航行船舶有序靠离，自动化导引车穿梭往来。今年一到九月，梅山港区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15%。郑勇所在的执勤八队监管验放出入境出入港船舶已超3900艘次。郑勇：
我们这个空中巡航啊，最大的优势就是站得高，看得远。从天上往下看呢，整个港区的船只动态、作业情况，那是一目了然。发现问题和做出判断也都特别快。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啊，港区一样的繁忙，我们更是得把智慧边检这些空中力量用好用足，确保啊这个口岸平平安安、顺顺畅畅的。
郑勇的妻子是同在宁波边检站的后勤保障处民警，双警家庭的团圆常常意味着在各自岗位上的隔空守望与电话里的暖心关怀。说到这里，郑勇打开手机，收到妻子微信语音留言：
郑勇，你在直升机上注意安全啊，今天处理我值班，到时候晚上我们一起打个视频电话给爸妈和儿子吧。
郑勇简单回复一句放心，便投入巡航。
好的，放心。
他仔细观察着锚地船舶动态，并通过系统与码头执勤点同事实时联动。自宁波边检站常态化开展直升机巡航勤务以来，港区应急处突和监管效能有所提升。完成空中巡航后，郑勇又立即赶赴码头，对即将出口的国产新能源汽车进行检查。宁波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邵运告诉记者，郑勇不论是工作还是家庭，处理得很得体。邵运：
郑勇是我们队的多面手，空巡、船检、执法办案，他都样样精通。他们双警家庭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但从未因家庭的事情而耽误工作，反而更加懂得守护万家团圆的意义。
夜色降临，郑勇回到执勤点，整理完当日勤务资料。窗外梅山港区灯火璀璨，映照着东海月圆。他拿出手机与家人进行了简短的视频通话，屏幕那头是同样身着警服的妻子和孩子稚嫩的笑脸。
那身上穿的这身警服嘛，就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扛在了肩上。宁波舟山港的平安有序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坚守，想到千家万户能够安心的团圆，背后也有我们的一份付出，这样想想就觉得所有的辛苦啊都特别的值得。
月满东海，国门安然，在宁波舟山港这片流动的热土上，正是无数个像郑勇一样的坚守者，用忠诚与奉献奏响了节日里最动人的平安乐章。
国庆中秋假日，广西百色靖西龙邦口岸周边人流涌动，往来游客忙着选购榴莲等热带水果与越南特色商品，一派繁华热闹的假日景象。此时在口岸两翼的43.8公里边境线上，广西边检总站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移民管理警察正沿着崎岖的边境小道开展巡逻，在执勤卡点查缉车辆，忠诚守护着边境的平安稳定。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龙邦边境派出所移民管理警察潘永华的一天，看看他别样的国庆节。采制总台记者宗瑞，通讯员尤辉、王鹏宇。
啊，杨叔，等一下，等一下，杨叔，去哪里啊？
去田里干活去。
哦，问个事，最近的话有没有发现这种，偷渡人员或者说有可疑那种嫌疑人员经过？
我负责这段路的话，好像没发现呢。
哦，好嘞，好嘞。
清晨7点，潘永华已穿戴好执勤装备，带着手电筒、执法记录仪，与护边员杨启燕会合。开启当天对祁龙村边境11块界碑的徒步巡逻，巡逻路有一半以上是碎石凌乱的山路，路边杂草齐腰深，露水打湿了裤腿，脚底也会时不时打滑。每到一处界碑前，潘永华都会仔细对界碑及周边物理拦阻设施进行详细检查，绝不放过任何疑点和漏洞。潘永华：
越是这种过年过节，我们边界线上的压力就越大，所以我们每天必须得在边界线上走了一趟又一趟。在这个43.8公里的边界线上，我们要对每一段路、每一块界碑，它在哪个地方、什么位置，我们都要记在心里。只有看到这个界碑完好了，是吧？没有非法破坏拦阻措施的，没有人进出活动的迹象，我们才能放心，老百姓的话才能更安心的过节。
看队看队，大屯后山有一名男子躺在路边，面色发红，疑似醉酒昏迷，你们赶紧过去看看。
收到，我马上赶过去。
对讲机里传来急促的呼叫，潘永华立即和杨启燕加快脚步，朝着大屯后山方向跑去。赶到现场，潘永华蹲下身，先摸了摸男子的颈动脉，又探了探鼻息，确认呼吸心跳正常后，才松了口气。仔细观察后，他认出这名男子是祁隆村民心屯的黄某。随后，潘永华掏出手机联系黄某的家属，耐心等待家属赶来，还特意从背包里拿出矿泉水，准备等黄某清醒后给他解渴。潘永华，
这种节假日啊，群众的话走亲访友聚餐聚会也是很正常的，高兴的时候也免不了要喝两杯，但是有些时候他们不把这个量控制好，就很容易喝多啊。像这个黄某啊，喝多了躺在路边，那就很危险。我们山里的话，早上晚上都温差的比较大，万一着凉生病，或者说是遇到一些野生动物，那后果是不敢想的啊。所以说我们宁愿自己多跑一趟，多操点心，就能让群众多一份安全。
刚把黄某交给家属，潘永华还没来得及喝口水，又接到了去巴恩山附近搜索偷渡人员的最新指令。巴恩山周边地形复杂，树林茂密，搜寻难度极大。潘永华立刻组织了3名警力，带上无人机、应急包，驱车赶往巴恩山山脚。山间树枝划破了手臂，他也浑然不觉，眼睛紧紧盯着地面，仔细排查每一处可疑脚印、杂草倒伏的痕迹，最终确认疑似痕迹为附近村民上山采药所留，他和战友才离开现场。结束搜寻任务后，潘永华回到了龙邦口岸附近执勤点。龙邦边境派出所教导员尤辉告诉记者，作为派出所的实战教官，潘永华深知节日期间查缉工作的重要性，特意趁着执勤间隙为这里的民警传授查缉偷渡技巧。他将自己总结的看、问、查、核4字查缉法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其他民辅警，让在场民警受益匪浅。尤辉，
潘永华这个同志啊，作为我们所的实战教官，他个人的综合能力素质比较过硬，更难能可贵的是呢，他还愿意，特别愿意把这些经验啊传给年轻的民警啊。他带出来的队员现在个个也都是业务骨干啊。今年国庆节他本身也可以轮休，但他却早早的跟我讲要申请在岗。不管是这个巡逻，还是处警，还是组织训练啊，他是忙忙碌碌没有闲着。
夜幕降临，龙邦口岸渐渐安静下来，但潘永华的工作还没结束。他驾驶着警车沿着边境村屯的道路开始夜间巡逻。祁隆村村民杨叔和其他几位老人带着孩子散步，看到潘永华的警车纷纷热情地招手。祁隆村村民杨叔，
这几天小朋友他们都经常过来巡逻，不管刮风下雨，有他们在这里巡逻的话，我们都很放心了。
潘永华说，这8年的国庆节他基本都在岗位上度过的，坚守边陲一方土，舍小家为大家，他并不后悔。
就是没能和亲人一起过节，心里确实有点愧疚，但是看到边境安全，群众开心，我觉得这份坚守很有意义，也是对祖国和亲人的一种特殊告白。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在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的山花顶隧道项目施工现场，中铁15局5公司的建设者们放弃节日休假，奋战在施工一线，以实干担当奏响项目冲刺通车的奋进曲。
山花顶隧道作为当地重点交通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打破区域交通瓶颈，对完善路网结构、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项目已进入房建、交安、机电等多专业交叉作业的冲刺阶段，项目部实行领导班子全员在岗代班，设立党员责任区，形成领导带头干、党员抢着干、职工跟着干的攻坚格局。在工程质量管控上，实行一工点一技术专员制度，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施工流程，确保每个环节严格符合设计规范。在工程质量与安全管控上，项目部织密防护网，拧紧安全阀，工程部实行一工点一技术专员制度，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施工流程，从钢筋绑扎的间距到混凝土浇筑的坍落度，每一个环节都严格对照设计规范进行检查。中铁15局五公司山花顶隧道项目负责人曹瞻：
我们既要让建设者干得舒心，也要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为做好后勤保障，我们提前与材料供应商有效沟通，安排专人对接，确保钢材、水泥、机电设备等物资按需供应。食堂精心制定国庆中秋菜谱，让大家在工地上也能吃到暖心可口的饭菜，营造温馨如家的氛围。
夜幕降临，施工现场依然灯火通明，机械轰鸣声与建设者的吆喝声交织成一曲激昂的攻坚交响乐。目前山花顶隧道项目已完成总产值 93%， 建设者们正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全力冲刺，确保项目如期通车，为当地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近日，我国既有铁路规模最大的一次换梁施工，京通电气化铁路昌平至朝阳地段换梁工程顺利完成。随着首趟货运列车以每小时45公里速度平稳通过，标志着这一关键区段列车全面提速的基础正式奠定。
9月28号，57110次货运列车以每小时45公里的速度平稳驶过改造后的京通铁路昌平至朝阳地区间。这背后是中铁22局建设者历时18天，在59.14公里线路上成功对7座桥梁的121孔旧梁进行拆除，并换上新梁的艰巨任务。此次换梁规模刷新了国内既有铁路同类施工记录。中铁22局京通铁路项目总工程师李广威：
这次施工线路长、工点分散，7个作业面需在连续封锁期内同步推进。我们通过闭幕技术模拟全流程，智能调度中心统一指挥，投入6台架桥机、上100台设备和900多名工人，24小时作业，实现了交叉作业无缝衔接，确保了工程安全高效完成。
京通铁路原名沙通铁路，始建于1972年，是沟通华北与东北的3条干线之一，也是进煤外运的重要通道。由于部分桥梁老化，此前列车限速每小时60公里，运输能力大幅下降，成为区域交通瓶颈。中铁22局京通铁路项目负责人江月龙：
京通铁路此前依赖内燃机牵引，动力不足，换梁完成后将改为电力牵引，时速提升至80公里，货运能力由3500万吨增至3940万吨，客车日开行量翻番至16吨，有力支撑东北振兴和京津冀协同发展。
据了解，改造后京通铁路每天可节约柴油超3500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80千克，在提升运力的同时实现绿色节能。这条连接关内外的钢铁动脉正焕发新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9月28号20点，京九铁路吉安站内灯火通明，机器预热完毕，油量充足，焊锯材料确认齐全。机械轰鸣声中，吉安焊联工区轻工叶伟康正做施工前的最后确认。为期20天的古道大升级即将迎来收官之战。咣当咣当，既有线路上列车经过钢轨接头时发出的颠簸声响，
正是此次施工要彻底消除的目标。吉安站作为京九铁路江西段的重要枢纽，常年承担大量客货运输任务，设备损耗较大。为提升旅客舒适度，延长设备寿命，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赣州公务段抢在国庆黄金周前，对站内五个古道总计 5.07 千米线路实施无缝化改造和轨枕加密施工。截至9月29号，吉安站11道、13道、15道、17道、19道升级改造已全部完成，累计加密轨枕1272根，焊接钢轨接头14处。自此，吉安站五根古道将彻底告别光当声，为国庆黄金周铁路运输安全畅通筑牢坚实基础。国庆假期里，不少年轻人把登山、徒步、骑行纳入自己的旅行计划，特种兵式打卡旅游盛行，但日行3万步背后也有不少健康风险。防范关节、心血管、胃肠不适，有哪些假期健康处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大学生特种兵24小时极限逛吃标签的旅游视频层出不穷，在短时间内完成对更多旅游景点、更多地方美食的打卡盖章，成为这些视频分享的主题。十一假期里，特种兵式旅游热度仍然不减，但高强度出行背后却藏着健康隐患。在这些特种兵旅游分享帖下，提示小心膝盖的留言不在少数，还有不少老特种兵讲述自己在旅游过程中膝盖打软、肌肉酸痛的经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王海军说，极限旅游带来的身体损伤可能发生在全身系统，尤其是对下肢肌肉、关节和心血管等压力较大。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追求的性价比，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啊，跑断腿，一天走几万步，可能是早晨出门旅游一天，可能晚上回到宾馆，可能就感觉就膝关节不舒服了，可能会导致常见的，比方说足底筋膜炎、跟痛症、肌肉筋膜炎，就是小腿酸痛，还有那个膝关节的一个滑囊炎呀、滑膜炎呀，包括还有腰肌筋膜炎。大部分时间在路上嘛，旅游景点睡眠也比较少，这样的话它可能对那个全身会造成一个影响，睡眠不足，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个心脑血管的疾病啊。它还要品尝很多的一个美食，也有可能会导致胃肠炎这种情况。
对于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来说，突然增加的运动量绝非好事。专家提醒，如果身体状态极佳，特种兵式旅游尚能接受，可以偶尔为之。但不少年轻人日常也疏于锻炼，甚至部分可能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等情况，这样的旅游方式超出了身体承受能力。
特种兵旅游对有些身体素质比较好的年轻人，比方平时锻炼比较多，可能旅游这个几天下来他感觉可能还可以，但是对于那种缺乏锻炼的人来说，可能坚持个一两天他就会觉得特别的疲惫。这种旅游其实每个人一定要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包括尤其是膝关节的情况，以前有这种膝关节不好，比方说有关节蜕变呀、这种磨损这种情况，更不适合这种特种兵式旅游。
专家建议，假期出行时要根据自身基础状况及平时的运动习惯，适当增加运动强度。如果极限旅游期间出现呼吸急促、头晕目眩、心跳过速等症状，一定要马上休息，不要再做剧烈运动，以免发生意外。对于因遭受意外导致运动损伤，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创伤科主任周静斌也给出一份应急处方。
有一点膝关节疼痛呢，我们尽量先以充分的休息，不再动其实就是它一个恢复的过程。踝关节扭伤了之后呢，尽量的让这个踝关节呢要抬高一点，在附近呢买个冰棍，然后赶快冰敷。早期不要用酒精一类的刺激剂，包含红花油、东南亚那边的老虎油啊，因为这个早期呢就有炎症，我再去涂抹的话呢，这个炎症刺激的更严重。扭伤之后在24小时内或48小时之内千万不要去用手揉它。
今年十一假期恰逢中秋佳节，吃得健康、吃得安全也是乐享假期的关键。专家提醒，月饼虽美味，但属于高糖、高油、高热量食品，不应多吃。同时，长假容易打乱平时的作息规律，节后综合征常常由此而来，建议应该尽量保持规律作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刘兆平建议，
特别是不能暴饮暴食，外出游玩的时候啊，适量的准备一些坚果、水果、饼干这些小食品。如果错过了饭点啊，可以先吃一点，不要一直饿着。建议大家每天都要合理的搭配，饮食要多样化，尽可能的保证啊，每天能够摄入足量的蔬菜和水果。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新闻，收听节目回放，并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唐琪，播音唐琪，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路上好心情，再会。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户外徒步，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俗话说，一两陈皮一两斤。陈皮也是秋天的黄金搭档，陈皮性温味辛，专门对付秋燥带来的咳嗽、痰多、食欲不振，而且还能健脾开胃，帮助肠胃应对季节转换的小脾气。提示大家，陈皮一定要认准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三水通融，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需要的朋友们在微信搜索央品会小程序，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过两天你第一次去我家，你打算带点什么呀？
我打算带上笑容，再带上祝愿。
那我确实是领着个孩子回家看了看，大人谁能空着手啊？
你放心吧，要送的东西我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你看我这手心儿都变黄了。
那是你没好好洗手，你到底准备的啥呀？
看见阳台晒的那堆橘子皮了吗？这半年我跟花果山的猴子一样，隔三差五就吃个橘子。
你不说我以为这是你腌的萝卜干呢。
这叫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泡水喝，跟红酒一块煮着喝，那对身体都有好处。
快拉倒吧，你那叫橘子皮。你知道人家陈皮长什么样吗？你知道人家好的陈皮长什么样吗？你知道去哪儿看人家好的陈皮长什么样吗？
难道是
去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看看正经好陈皮。
哇哦，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带上陈皮再带上祝愿。
人家是陈皮，你是纯皮。
China Traffic Radio。
当国庆遇上中秋，你是否开启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无论是归家团圆还是旅途寻秋，在这个假期，中国交通广播将为您带来各地交通动态，让我们一起畅行双节，邂逅金秋。
北京时间12:34，各位朋友假期快乐。我们来关注一下呢当前出行路况讯息。
湖南高速方面，即四京港澳高速株洲段在株亭服务区附近以北南向北，由于车流量较大，当前缓慢通行。即六零沪昆高速湘潭段塔岭枢纽附近以西东向西方向因为事故现场缓慢通行。 S50 长指高速长沙段金凤收费站到道陵枢纽附近以西路段东向西方向由于车流量较大缓慢通行。 G5513 长张高速长沙段长沙西收费站入口车辆排长队。 G5517 长长高速北线长沙段巫山隧道之内因为两起事故导致车辆排长队。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好，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沧州高速公路呢，位于广西贺州市昭平县，作为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横五线核心工程项目建设，对加强粤桂两省互联互通，带动沿线经济繁荣有着重要意义。项目响应国家强化西部陆海走廊战略，创新应用了无人船航测、智慧挂栏等技术，实现钢护筒安装全部合格，连续梁标高误差3毫米内，并依托行为安全之星机制达到了零伤亡施工。全周期精品工程理念能否为交通加旅游融合提供新范式？技术创新经验又该如何转化为行业标准？本期交广会客厅，我们邀请到了沧州项目技术负责人陈达鹏，共同关注深水围堰到智慧挂栏，沧州高速打造粤桂新动脉。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那么首先啊，近年来呢，山区高速公路建设面临着复杂地质与生态保护的双重挑战。全国山区桥梁隧道工程占比超过了45%，深水围堰等超微大工程事故率较平原高12%，喀斯特地貌发育区桩基返工率达到18%，汛期封航导致砂石料供应中断率27%。尽管无人船航测、智慧挂栏等技术可以降本增效，但是覆盖率不足30%，工艺转型与成本控制仍是行业的突围难点。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首先，沧州高速公路呢，作为广西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工程，中建八局土木公司实施段落包含12座桥梁、2座隧道及180米大跨度连续钢构施工。这类短距离、高复杂度项目在规划时如何平衡建设成本与实际民生的需求呢？请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好的，主持人，感谢您的提问。正如你所介绍，沧州高速公路项目地处于广西山区，地形复杂，桥梁隧道占比高，项目在规划施工临时设施时考虑其后续利用价值，将临时设施与永久设施相结合，如将临时变道、场站等设计为符合永久使用要求的一个结构，施工完成后可直接作为永久设施使用，减少重复建设，降低成本，充分考虑沿线居民的出行需求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优化施工变道规划，以永久道路标准修建防护，施工结束后可就地保留，转变为村民通行的出行通道，既解决施工需求，又减少后续农村道路建设成本，满足民生需求。项目还积极应用新技术，如智能喷淋养生、智能张拉和压浆技术等，提高施工质量和效率，缩短施工周期，从而降低建设成本。
项目建设中呢，运用了无人船航测、智慧挂栏等等创新技术，其中呢，钢护筒安装全部合格，连续梁的标高误差控制在了3毫米以内。那这些技术突破对于山区高速公路建设的标准化有何启示？工装升级如何实现效率与安全的双提升呢？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山区地形勘测受限于地形陡峭、水域危险，存在测量效率精度低的问题。项目采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航测技术。无人机航测的应用使山区高速公路前期地形数据采集标准化程度更高。无人船航测成果为钢栈桥深水围堰施工等提供精准依据。在施工过程中，通过智能挂栏对施工过程数据的一个精准采集与分析，智慧挂栏集成了传感器、物联网技术，实施监测挂栏变形、应力、标高数据，使连续梁标高误差控制在3毫米以内。项目创新施工工法，对钢缆桩的定位、垂直度、稳定性进行实时管控，采用背雷片做导箱架进行钢缆桩的一个定位，确保定位准确。钢护筒安装全部合格，项目通过工装升级实现效率与安全双提升，通过自动化与智能化提升施工效率，减少人工干预，缩短工期。例如无人航船替代人工水下勘测，可在短时间内完成地形测绘，避免人工涉水作业。
交广会客厅，提纲振领。
2018年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2018到2030年将东融粤港澳列为战略重点，明确构建横贯东西的省际通道。2021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强化西部陆海走廊多式联运。同年，交通运输部出台公路“十四五”发展规划，强调以桥梁隧道技术创新突破复杂地形制约，为山区高速建设提供系统性的政策支持。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那么沧州高速建成后啊，将会结束五降镇渡船出行的历史。团队呢还定期的慰问了孤寡老人，捐赠贫困小学。在重大基建项目中呢，企业如何来避免建完即走，真正实现社会责任与工程效益的长期融合呢？
好的，主任，基建项目的社会责任不应止于工程验收，而需通过民生融合、产业赋能、制度创新和技术沉淀，将企业效益与地方发展深度绑定。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从物理通路到经济动脉再到社会纽带的一个升华，真正践行筑路为民的初心。基础设施建设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构建基建民生共生模式。沧州高速在规划阶段便聚焦当地发展痛点，例如项目五降连接线桂江特大桥建成后，将结束贺州市昭平县五降镇古店村、平水村、南行村、大胜村等2600余户近11700余人出行的大问题，极大提升了当地交通的安全性与便利性，彻底的告别需要看天气、求时机，只能白天通航的小船轮渡出行方式。沧州高速通车后，可通过缩短运输时限，提升农副产品的附加值，加快其他农副产品的流通性，提升农副产品的知名度，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促进工业化产品现代化，进而优化当地经济结构，让周围村镇搭上贫困地区内部之间以及外部连接的顺风车，融入陆海新通道、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国家的重大战略中。
好的，智慧挂栏的应用啊，将工期缩短了15天。那这类蓝色力量工装如何来赋能、品质升级？
好的，主任，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的新型工程装备与施工技术正通过技术革新与工艺革新推动工程建设品质全面升级。项目在连续梁施工中应用智慧挂栏进行实时监测与预警，通过智能监控系统、姿态传感器等设备实时监测挂栏的重量、倾斜度、温度、湿度等参数，一旦参数异常，系统自动预警，保障了桥梁施工的质量和安全。同时，智能挂栏 能精准控制挂篮同步行走，自动调节主航姿态、吊点标高，确保挂篮在施工过程中的稳定性及准确性。在优化施工管理方面，智慧挂篮系统可将监测数据上传到智能服务平台，并发送到手机端，方便现场技术人员及时掌控挂篮的状况，通过数据分析优化施工流程和资源配置，提高施工效率及质量，实时监控挂篮双光部位的结构内力等参数，并通过数据采集及处理进行安全预警，提高挂篮施工的安全性。
由中建八局土木公司参建的三标一分部已经进入了建设的收尾阶段。那在收尾的关键时期啊，面对复杂多变的汛期气候与施工协调的双重挑战，如何来通过挂图作战确保高效履约，其管理模式对于同类的工程冲刺节点又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好的，主任。在项目收尾阶段关键时期，面对气候多变、多工系交叉协调等挑战，通过挂图作战实现高效履约，需从以下五个方面发力。一是绘制科学详细的作战图，明确任务分解与进度标注，将剩余工程细化到每日计划，明确标注每个子任务的责任人和时间节点，用不同颜色区分工作内容，实时更新完成进度百分比，直观体现任务进展。同时做好风险预警标注。二是强化动态监控，建立日报、周报机制，施工团队每日下班前对照作战图汇报完成情况，标注延迟或者提前的任务，并说明原因。项目每周组织例会，分析进度偏差，针对滞后任务及时调配资源或调整计划，明确各岗位的职责。三是资源优化配置，保证人员配置和材料保障，根据作战图上的任务优先级灵活调配施工人员和机械设备，针对天气情况合理安排轮休，确保人员安全和工作效率。对同类工程冲刺节点的借鉴意义主要在于，挂图作战将复杂的工程任务转化为可直观图表，使项目成员清晰了解整个项目目标和个人职责，减少沟通成本，避免任务遗漏。通过挂图作战模式的应用，可将项目收尾阶段的气候风险和协调难题转变为可控的管理动作，实现高效履约。其核心价值在于以目标为导向，通过可视化、动态化、协同化的管理手段，为同类工程在冲刺关键节点的时候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好的，作为陆海新通道交通纽带，沧州高速呢，未来对于粤桂两省产业联动有什么样的预期？例如项目提出的全周期精品工程理念，能否为西部山区交通加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范式呢？
好的，主任。沧州高速公路作为陆海新通道的交通纽带，对粤桂两省产业联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一是降低物流成本，沧州高速通车后，梧州至云浮段物流运输时间可缩短2小时以上，降低运输成本，使得粤桂两省之间的产业合作更加紧密。二是促进产业布局优化及协同发展，预计带动沿线产业园区产值增加15%以上，借助广东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优势，提高产业水平，实现产业互补发展。三是推动旅游联动发展，广西黄姚古镇、郭婆山等景区通过新通道连接入大湾区客源，旅游人次有望年增长30%，拉动消费超20亿，共同打造跨区域的旅游品牌和产品，推动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同时也会带动餐饮、住宿、购物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四是强化应急保障能力，沧州高速公路通车后形成三纵一横应急通道体系，极端天气下区域交通韧性提高50%，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在面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情况下，能够确保物资运输和人员调配的畅通，减少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增强粤桂两省产业协同发展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全周期精品工程里面注重工程的全过程管理和质量控制，从规划设计到施工阶段再到运营维护，都追求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品质。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尽可能减少对沿线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交通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和谐统一。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调共进，通过高品质的交通基础设施和优质的旅游服务，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旅游，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进一步提升区域旅游的竞争力，为西部山区交通加旅游融合发展的树立典范，为西部山区交通加旅游融合发展提供新范式。
山区高速公路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智慧建造与全周期管控，沧州高速打通粤桂新动脉，构建交通、民生、生态协同体系。其创新工装技术、零伤亡管理及资源统筹模式，为西部山区基建树立标杆，以路网升级推动产业融合，为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效支撑。我们也再次感谢您做客到交广会客厅，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的收听收看。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咱们下期见。
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金秋十月黄金季，大干攻坚正当时。今年国庆期间，在中铁十七局集团五公司五台山金界里整体提升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大型装备机械声交织成曲，110名建设者挥汗如雨，奋战在各自岗位上，正有条不紊地开展环路建设、景区道路铺装、外立面改造等施工工作，全力掀起大干热潮，建设现场如火如荼。
五台山金界里整体提升改造项目坐落于五台山景区核心地带，占地约7.3万平方米，共41栋民居合院。建设内容包括建筑拆改、建筑外立面改造、公共区域装修提升等工程。项目以五台山文化为载体，沉浸式体验为核心，涵盖住宿、餐饮、文创、研学、数字化体验等多种业态，着力构建商、养、学、闲、情、奇的新商业体系，努力呈现五台山文化新境界，致力于打造以大五台山全域旅途栖息地、现代山居生活方式体验地、沉浸式养心启智目的地为目标的全国文旅商业综合体新标杆。整体布局匠心独运，规划出启智与启福两条文化主题轴，即文博艺术区、文创艺术街区、文化研学体验区、滨水休闲街区、文化主题院落区为核心功能的五大片区。中铁十七局五公司五台山金界里整体提升改造项目项目经理王泽生：
项目呢涉及94家商户同步施工，针对施工现场的时间紧、任务重、场地空间狭小、材料用数受限、交叉施工作业频繁等难题，为了确保节假日期间施工安全高效的推进，我们以精细化管理为主线，按照既定的施工节点，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召开了项目协调会，科学优化人员配备、施工方案和资源配置，提前储备充足的施工物资物料，持续强化现场全过程质量管理，同时将中型水系以南43360平方米改造范围细化为7个片区，同步设置绿化、道路铺装、土建、装饰装修等6个班组，配备了施工经验丰富的5名技术主管，细化分解施工任务， 并开展劳动竞赛，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全力推进产值与施工进度计划，共同抢抓施工的黄金期。
国庆期间安全至上，项目重点加强对施工风险的管控，构建全域覆盖安全网络，在每个施工片区配齐配强安全监督员，严格落实技术交底和班前安全教育，统筹协调各班组交叉作业，对重点环节落实领导带班、专人跟班等措施，实行24小时旁站监督，全程盯控机械、电焊、脚手架等施工安全作业，并设置安全警戒区域，加大现场巡查频次，确保施工人员和机械设备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为工程质量建设保驾护航。中铁十七局五公司五台山金切里整体提升改造项目项目总工程师石云：
施工中，我们在中心水月两大水系广场精心种植了蓝山鼠尾草、金叶油、金叶绣线菊、八宝锦天、二月兰、常绿鸢尾、睡莲等39种色彩绚丽缤纷的花卉草木，实现自然与人文的和谐统一，采用外形独特、纹理自然的天然文化石材装饰景观上的楼梯台阶，全力提升了景区美观风貌。在古建门头的施工过程中，将四地木纹铝板等金属性门头全部替换为防腐重木门头，确保建筑外观统一为木质构件，充分展现中式古朴美学。建设文灿、观城、喜木等五大广场的施工过程中，充分融入了金木水火土传统五行元素，构建集体福祉制、欢聚游赏、仪式汇演为一体的多元化夜游点，为打造山西文旅产业新亮点、新名片贡献央企力量。
机械轰鸣声不断，材料运输车往来穿梭，工人们有序浇筑混凝土、绑扎钢筋、搭脚手架。施工现场，中铁十七局集团五公司建设者全力奋战在施工一线，保安全、抓进度、盯质量，用坚守诠释建设匠心，用汗水彰显使命担当。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用实际行动诠释对祖国的热爱，用责任和担当建设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继续关注。近日，值此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中铁建设集团中原公司第19党支部联合济南市槐荫区张庄街道梦世界社区，共同开展了以“双节同庆铸同心，红色联盟暖万家”为主题的走访慰问活动。慰问小组走进梦世界社区的老党员和困难家庭家中，细致询问老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并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品与诚挚祝福，切实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
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运动流汗，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小螃蟹八条腿，两个大钳平平的嘴。
他爹，你返老还童啊，这咋还唱上儿歌了呢？
你懂什么？我之前不是去央品会下单了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吗？到手就兑换了，螃蟹刚送到，我正数螃蟹腿呢。
哎，我看看，哎呀，青壳白肚，金爪黄毛，还有专属的阳澄湖大闸蟹防伪扣，这就是最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呀？
央品会当然保真了，关键是他们福利太好了，别说此蟹是 N 加一补发，就连断个腿还赔钱呢。
这么仗义，怎么下单？
你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会跳出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购买链接了，各种大小组合蟹卡随你挑。
喂，那什么是央品会客服吗？有没有七条腿的大闸蟹？
更多好物分享尽在央品会。假期启程，大道通达，看路网织就华夏经纬，让铁脉贯通九州山河，巨轮劈波，高铁飞驰，每一次出发都有速度，每一段征途都有感动。这个国庆假期，与中国交通广播一同见证交通强国的温度与力量。卡友们辛苦了，交通运输部12328货车司机激素急办热线，您的专属通道，救援咨询维权全天候保障，急难问题迅速办，电话直连，还有微信小程序，多渠道守护。12328货车司机热线，这是交通运输行业和广大卡友联系的桥梁纽带。12328卡友之家始终在线，祝您平安。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国庆遇上中秋，你是否开启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无论是归家团圆还是旅途寻秋，在这个假期，中国交通广播将为您带来各地交通动态，让我们一起畅行双节，邂逅金秋。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5，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高速方面的最新的路况消息。 G18 乌龙高速小孙庄收费站以及团泊新城收费站、团泊南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所有货车措施。另外呢， G2502 天津绕城高速陈嘴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所有货车措施。 S21 唐城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取消所有行车的货车限行所有货车的措施。另外再来关注一下 S3500 唐兰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也是取消限行所有货车的措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南高速，这次京港澳高速湘潭段殷家坳枢纽附近的南往北方向，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呢行驶比较缓慢，请前后车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再来关注一下 G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 G5517长北线高速长沙段以及巫山隧道内两起事故，导致了车辆排长队。好，大家在路上行车的话呢，请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小心驾驶。
央广云听 VIP 会员年卡啦，
能收听海量小说内容，
什么金庸小说、古龙小说、广播剧都有，
还有儿童读物，课本示范朗读。
现在免费领取一年的 VIP 会员卡，
能免费用365天会员啊！
找到官方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小雪，大小的小，下雪的雪，
就可以免费领取云听全年会员卡。
记住，回复小雪免费领会员年卡。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由北欧四国瑞典、丹麦、挪威、芬兰12日游全新启程，
穿越两大世界级峡湾，漫步安徒生笔下的彩色城堡与海岸线，探访芬兰古堡，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群岛慢时光巡航，
安排双游轮体验，搭乘5星级豪华游轮施利亚、维京，全方位领略波罗的海风情，打卡诺贝尔和平奖颁发地，搭乘游轮前往芬兰，
包含往返机票，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双点进出，不走回头路。10到12月，多团期选择，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北京出发，升级全国免费联运，
全程中文金牌导游服务，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10晚境外4钻酒店，出境游省心省力，安全无忧，还有超高性价比。
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欧，可看到线路详情，抓紧时间报名抢位吧。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畅游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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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畅游天下。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说北方秋凉已经开始了，南方还在热热热。能够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可能北方的朋友已经开始裹上外套，南方的朋友还在穿着短袖。那么我们说南北的秋天差异还是很有意思的。当然我觉得北方啊，它一年四季相对都比较分明，能够看到四季的景象，但是啊春秋的时候相对短一点儿，所以不管是赏秋也好还是看花也好啊，一定要马上抓住那么大概3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了。从穿衣服上都能看出差别了，北方的秋天就会感觉比较干脆，很豪爽，是一场风刮过然后短袖立马换成外套的感觉，那中间的过渡温度会比较少一点儿，路边的树呢也是刷一下就黄了。但是呢南方的秋天相对就比较温柔了，这个短袖加上一件薄外套还能够再穿2个月，特别是被称为华南 F3 就是两广地区还有海南了，一件短袖可以穿到10月底左右啊。确实呢到了秋天的时候天气很舒服，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出去玩的魅力，毕竟呢谁能拒绝在这种阳光的变得特别温柔，风里带着桂花香的天气去玩呢。最近很多朋友把自驾游提上了行程，不用赶早不用赶晚的抢车票，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走，开着车能看到很漂亮的秋景，想走就走。近期的话呢我们各大的旅游团基本上已经爆满了，所以现在火热的给大家上新了。今天来介绍到的这条宝藏秋季自驾游旅游线是穿越秦岭的自驾游。说到秦岭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常说的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分界线，所以说这里的秋天呢也是很特别的，也是很多的赏秋圣地啊，基本上从9月底到10月中旬，甚至于到11月底基本上都是秦岭地区最佳的观赏期了。11月还有10月份呢，这个树叶呢可能带着一点青色，12月份就开始落得差不多了，所以呢11月份呢基本上是秦岭地区呢秋景最浓的时候。而且秦岭的秋天呢不是那种单一的好看，它是带有那种层次感的，所以说我们在这条线路当中给大家是错峰出游，10月1号到7号7天6晚一起自驾游，穿越的是秦岭，感受秦岭的秋季了。都说呢人间十月秦岭正当时，秦岭的秋天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因为说到秦岭呢被称为是华夏文化的龙脉，人们把秦岭看作是南方北方地理分界线啊，常说的就是在地理课本上说秦岭淮河一线啊，它是用来区别南北方的，因为在这条线它的北面和它的南面整个自然条件整个地理风貌和农业生产都有非常明显的不同了。这次呢我们是从北京出发，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来报名，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探寻的绝对是小众的旅游线，也是咱们独家设计的第二条行摄之旅，是很多摄影爱好者在圈内的心头号。自驾游出发真的是一脚油门驶入到童话世界，开启山野疗愈的计划。想要报名秋季自驾游的朋友啊，待一会儿的时候可以来回复秦岭，我们就要全新的上线了。说到11月份的秦岭山脉，沿途都是色彩斑斓的，自驾游车队行驶到这个陕西的高江路，这里被誉为是中国最美的山村公路，一路水山银杏林立，秋色如画，也是绝佳的摄影圣地。我们会去到的是狮子沟牧场和牛羊为伴，这是一条相对自驾游线路比较小众掌握野趣的目的地。抵达到熊猫小镇哈，这个黄柏园在深入到塘洛古道原始的森林，探寻一下最美秘境当中的秦岭秋色，再去到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这里是秦岭南麓的腹地。说到秦岭真的很多大巴团是没有去过的，而我们这次自驾游呢也是比较探秘的线路，真的基本上国内很少有这个自驾游啊，或者说有一些线路专门走秦岭这条线的。小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区别南北方的一条地理分界线，但是如今我们走到了现实当中，很多的一些景区景点你是第一次去探寻呢、啊。 我们会打卡秦岭分水岭，体验秋天金色脉络划分的南北，在高处邂逅中国诗意的秋天。这次旅途全程入住是四星酒店，还升级了黄百元景区的山庄一晚，签约中国交通广播旅行社啊，超高的性价比，名额有限。然后呢，我们也是先到先得，专业领队安全无忧啊，每车都有配备对讲机，全程也是省心省力。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步入到秦岭的秋色当中。
中国最心脏的地方藏着秦岭绝美的秋。秦岭呢，即将开启油画的滤镜模式，高山峡谷、漫山火红，层林尽染。秦岭呢，集多种景观形貌为一体，四季之景呢，为秋季呢是一绝，是喜欢摄影拍照赏秋朋友的钟爱之地。首先第一个就是光雾山，它是亚洲最大的红叶观赏景区，有中国红叶第一山之称。曾经有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美国的植物专家考察后，把光雾山称为金山。那光雾山的红叶呢，称为金叶。光雾山也是电视剧《远山的红叶》的拍摄地，非常的壮观。第二处不能错过的游玩点呢，就是黄百元，它位于秦岭深处，紧邻太白山、鳌山，是秦岭最核心的腹地，也是秦岭之中最具原生态的地区之一。第三处呢，就是留坝，这里呢是藏匿于秦岭南麓的小城，这里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大家都说读懂秦岭，首先要读懂留坝。第四处呢，就是狮子沟牧场，这里藏着别样的秋意。它原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六出祁山时途中屯兵养马的马场，每到秋天金色染黄大地。远处呢是成排的杉树和银杏，近处呢是牧草成群的牛羊结合，非常值得前往。当然除了众多不能错过的游玩点以外，串联起秦岭秋色的盘山公路也同样让人惊艳。比如说高江公路，它被评为中国最美乡村公路，穿越在崇山峻岭之间呢，全靠秦岭秋色的加持。每当秋意渐浓，高江路呢便呈现出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还有太阳公路，它穿越秦岭的核心区域，道路虽然狭窄却蜿蜒曲折，沿途风景呢如诗如画。行驶在这条公路上，穿越山峦，欣赏河流，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壮美和秦岭风光的千姿百态。
小雪开超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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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旅游超市，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送他央广云听 VIP 会员年卡啦，
能收听海量小说内容，
什么金庸小说、古龙小说、广播剧都有，
还有儿童读物，课本示范朗读。
现在免费领取一年的 VIP 会员卡，
能免费用365天会员啊！
找到官方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小雪，大小的小，下雪的雪，
就可以免费领取聆听全年会员卡。
记住，回复小雪，免费领会员年卡。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
大家好，我是猜猜子舅，一个逗趣的旅游博主，游走20多个国家、100多座城市，入驻全网20多个平台，粉丝200万加。
大家好，我是豆豆，我是一个向往无拘无束生活的野生旅行博主，去过73个城市、8个国家，是视频达人、优质创作者。
大家好，我是 Taylor 中北冰美，作为一名旅行诗人博主，我热爱行走在风景与城市中，为朋友们分享旅行故事。不论是露营还是自驾，我们一起在路上。
全国知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畅游天下，耳朵也能旅行啦！
畅游天下，耳朵也能旅行了。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到秦岭的话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找到的是官方微信账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秦岭，回复秦岭，秦呢是秦朝的秦，岭是分水岭的岭，就可以看到我们穿越秦岭自驾游之旅啊。只要回复秦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当然如果说还要领取到总台央广云听客户端的话呢，是免费领取一年的年卡金卡啊，直接呢能够畅听365天的日常的很多收费的一些内容的话，版权的内容这次完全它都是免费给到大家。现在领取呢可以呢有兑换的，这个马上兑换之后它有个截止日期，就是您可以一直用到2026年在9月下旬。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的是小雪，就是我的名字，大小的小，下雪的雪，就可以呢把云听的会员金卡来领回去了，而且是免费领取哦，抓紧时间，也是限量的，先到先得。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邀请到的资深的旅游博主啊，小杰来上线。小杰你好。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朋友们你们好。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到在秋季的秦岭自驾游，这条线路相对来讲比较小众啊，大家呢就可能很多朋友一听他比较懂行就知道啊，绝对是圈内喜欢摄影啊喜欢自驾游老手才会知道的一条比较秘境的旅游线。小时候我们都会在这个地理课本上学过秦岭淮河一线嘛，那就是划分为南北了，但其实在这儿赏秋它有不一样的一个景致。首先说到秦岭的自驾游的秋天哈，怎么能够把这个比较精华的秋游线路覆盖到呢？当时问一下小杰，你的路线是怎么安排的？
啊，我当时去秦岭嘛，因为像秦岭地区它真的是非常大，因为是横跨了非常多的省份，所以去之前也是做了特别特别多的攻略，然后才从各种攻略里面总结出来这一条路线。走的这条路线它就是完全就是跟着秋景去走的，是从西安出发，然后全程就围绕着秦岭一个赏秋的路线来走，是一点都不会绕路，也不会说走回头路，这样就是特别适合想赏秋的朋友去自驾游玩。整个路线玩下来的时间是大概有一周左右吧，然后每天开车的路程也不会特别长，就是慢慢逛慢慢拍。像我从西安出发，然后就是往西南方向先走，就是到了那个刘坝县，因为都说想了解秦岭就得先去了解一下刘坝，然后我们第一站就去了刘坝。在去刘坝的路上就特意是绕去了高江路，因为像高江路肯定就是不能错过的了，这一路真的是全部都是彩叶，特别的好拍。
嗯，就是专门绕路去到高江路哈，这很多朋友可能今天听到的一些目的地是第一次听到过高江路刘坝啊，但是其实呢在自驾游圈里面摄影圈里面已经是非常知名大家的心头好，所以其实今天介绍到的秦岭这条自驾游绝对是秘境的旅游线了啊。那么从高江路到刘坝之后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眼前一亮或者说真的是探到宝的这些景点呢？
嗯，我们到刘坝县的时候就是专门有从那个太子岭然后再到狮子沟牧场去看了一圈，因为这里的牧场秋景也是很特别的，完全就是金色的牧场，然后从狮子沟它出来离开以后就继续走这个高江路段，没有走完的后面的段嘛，就真的是一路都是景色，而且还特别丰富，完全不一样的。
嗯，
然后第二天的行程是我们从刘坝再去到黄百园，中途就会经过一个秦岭深处的一个河谷，这条路它是沿着河流走的，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一边是河景，然后一边是特别高的树，叶子也是各种颜色，就是深秋的时候那个树叶它映在水里面就特别美。然后在黄百园玩完以后，下一个目的地是汉中，所以就走了一条非常知名在自驾游圈里面的非常知名的公路，叫太阳公路。这条路上的风景就是更加的丰富了，虽然说全部都是秋季景色，但是它的类型和风格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像太阳公路它就是比较曲折嘛，一弯一弯的，但是你会发现拐一个弯你就能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景色，真的是一路都是惊喜。然后我们最后是把一个很精华的景区放在了最后，是光雾山的大坝景区，它是有最浓最红的秋叶留到最后去观赏， 就我走这条线，它是会覆盖秦岭深秋很多不同风格的风景，就全都覆盖到了，就是有公路秋景，然后有这个牧场秋景，然后还有河谷秋景、红叶秋景，是一路走下来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说我们看的都是秋景嘛，但是是一直在变换，就不会说有审美疲劳这样子，完全不会。
嗯，其实说到秦岭的秋景啊，它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它这里呢是南北方地理上的一个分界线啊，所以说呢你会觉得哎，左右手的话，慢慢我们会在这个分水岭上行驶的时候，这个越走往前就会发现它有不一样啊，就是很神奇的那种感觉。当然其实我们说到秋天，大家知道有好几个赏秋圣地，比如说呢大兴安岭，比如说额济纳旗，这是之前咱们节目当中介绍的，而且大兴安岭呢也都是出发了啊。那么其实跟秦岭自驾秋季相比的话，你觉得就这么几个地方有哪些不一样的，或者说秦岭它让你眼前一亮的是哪些呢？
我觉得去秦岭家让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就是它这里的秋景非常的有层次感，还有一种反差感吧，就是真的是如果去其他地方自驾游，我感觉是相比不了的。因为像我们走其他的秋季路线，它的景色是非常的壮阔壮观，但是相对来说会有一点单一了，就是要不然就是满眼的金黄胡杨林嘛，或者是全部火红的枫叶。但是秦岭它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像刚刚说到的，既能看到北方秋景，能感受到北方秋景那种浓艳，然后又能去感受到南方的不一样的灵动感。就因为秦岭是我们南北的地理分界线，所以这条路上就是能感受到南北不同的风景风格，然后一路上带来的反差感也是给人很大的惊喜。像我们最后是有沿着那个最高峰的太白山沿线走，它是真的就是从北方然后再跨越到南方，真正是一天能体验两个季节。然后这整条线路也是每天走的都是不同的秋景画风，整个体验非常棒，非常丰富。
所以其实说到了秦岭的秋景啊，它不仅仅是自驾游体验感会比较好，而且呢好多喜欢摄影喜欢航拍的朋友也经常会走这条路线。其实在小雪超天下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来推荐到的一些都是行摄之旅，摄影爱好者比较喜欢的，然后我也比较喜欢探寻这种相对来讲比较探秘，就是那种沉浸式小众的游玩体验感。就是你当你去旅游时间久了，你就不太会去那种常规的一些目的地，而想要去都是真正景美性价比高然后人还少的一个目的地了。那么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秋季的自驾游，它真的有很多摄影爱好者都会背着设备器材能够去啊。那我知道小杰也是比较喜欢摄影的这方面啊，这个跟我们再说一下，就是整个你在行摄之旅时候的那个体验吧。
我觉得秦岭它这个路线，这个旅游地方，它简直就是为行摄量身定做的一条路线一样。因为它是有包含自驾的便利性，还有这个摄影的出片率是完全拉满的。像秦岭这条路线，就是你开车的时候就看到好看的景，你在路边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就能停，就不会说你去别的地方如果想看秋景，可能你那个车得停在远远的地方，然后你还得再走这么一段路才能去找到那个拍摄点。而且秦岭它是一天到晚都有不同风格的拍摄主题，你就完全不用愁，完全不用去蹲点蹲时间，因为每个时间段它拍出来都特别漂亮，然后色彩也是很丰富，它就不是那种拍出来很单一的红色或者说是黄色，就一整个画面就像一个调色盘一样，拍出来照片也是非常有层次感的，就根本不用后期调色都特别好看。因为我的摄影是很喜欢，但是我没有那么专业嘛，但是都能拍出来很多朋友圈的那种高赞照片，就有朋友评论说这个照片完全可以上那个壁纸推荐了。然后我们一起去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很专业的摄影师朋友跟我们一起自驾游过去的，他是已经到秦岭拍过很多很多次的秋景了，而且他是特别喜欢拍秋景，他说每次来拍的时候真的是拍得特别的爽，完全就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所以说这次咱们是行摄之旅啊，它是一个错峰出游，从11月1号到7号7天6晚，全国朋友都可以报名北京出发的。一路上呢我们来感受秦岭的秋色啊，因为大家都把秦岭看作是中国南北方的地理分界线，这次我们感受一下在南 南北分界线这两边不一样的秋了。小杰的电话先不要挂，稍后回来我们接着聊。想要报名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两个字秦岭，回复秦岭就可以了。秦是秦朝的秦，岭啊是分水岭的岭。
就算乌云还一直盘旋在头顶，也总有一天能放弃。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笑了时间的快乐，希望你已经过深的困着，眼里远有海的清澈。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哭的也是幸福的，希望你爱过一路风雨曲折，心里远载满梦的炽热。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俗话说一两陈皮一两斤，陈皮也是秋天的黄金搭档。陈皮性温味辛，专门对付秋燥带来的咳嗽痰多食欲不振，而且还能健脾开胃，帮助肠胃应对季节转换的小脾气。提示大家，陈皮一定要认准新会陈皮。广东新会作为陈皮之乡，三面环山，两江交汇，三水通融，形成了独特的湿盆地地形。加上温热的气候，海风带来的绵绵雨季，营养丰富的沉积土，造就了品质优良的新会干。需要的朋友们在微信搜索央品会小程序，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户外徒步，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长途驾驶，红冠战马伴您旅途每一程。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注意啦！注意啦！锁定中国交通广播，加入云听 VIP 大家庭，全年惊喜福利，海量有声内容畅听无阻。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听”，扫描二维码进入中国交通广播粉丝专属福利页面，完成注册即可领取云听新人 VIP 年卡，赶快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过两天你第一次去我家，你打算带点什么呀？
我打算带上笑容，再带上祝愿。
那我确实是领着个孩子回家看了看，大人谁能空着手啊？
你放心吧，要送的东西我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你看我这手心都变黄了。
那是你没好好洗手，你到底准备的啥呀？
看见阳台晒的那堆橘子皮了吗？这半年我跟花果山的猴子一样，隔三差五就吃个橘子。
你不说我以为这是你腌的萝卜干呢。
这叫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泡水喝，跟红酒一块煮着喝，那对身体都有好处。
快拉倒吧，你那叫橘子皮。你知道人家陈皮长什么样吗？你知道人家好的陈皮长什么样吗？你知道去哪儿看人家好的陈皮长什么样吗？
难道是
去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陈皮，看看正经好陈皮。
哇哦，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带上陈皮再带上祝愿。
人家是陈皮，你是纯皮。
国庆遇上中秋，你是否开启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无论是归家团圆还是旅途寻秋，在这个假期，中国交通广播将为您带来各地交通动态，让我们一起畅行双节，邂逅金秋。
好，北京时间13:34，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南高速的最新的情况。目前的 G4 京港澳高速衡阳段大势枢纽至湘粤界路段北往南方向正在进行全封的施工。期间的 S92 茶长高速转 G4 京港澳高速往南方向匝道，以及 G76厦蓉高速转 G4 京港澳高速及 G4 高速转 G76 厦蓉高速匝道管制。耒阳、公平、永兴、五里牌、郴州、良田收费站往广州方向都是匝道进行管制。再来关注一下马田、郴州北、宜章收费站入口是进行双向管制，请货车驾驶员选择 G0421 徐广高速以及 G0422武深高速来进行通行，请小车驾驶员的选择107国道进行通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运输部刚刚发来的消息， G213 青海尖扎线段山体崩塌路段目前的公路已经是恢复了半幅的双向通行。
央广云听 VIP 会员年卡啦，
能收听海量小说内容，
什么金庸小说、古龙小说、广播剧都有，
还有儿童读物、课本示范朗读。
现在免费领取一年的 VIP 会员卡，
能免费用365天会员啊！
找到官方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小雪”，大小的小。下雪的雪，
就可以免费领取聆听全年会员卡。
记住，回复小雪免费领会员年卡。
近期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份重磅福利啊，那就是给大家免费赠送云听客户端全年的金卡会员，可以免费听365天。云听这个 APP 呢，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出品的音频平台。可能有听友发现呢，现在很多的平台都听不到咱们交通广播的节目了，这是因为总台加强了版权管理，优质内容已经全部集中到云听独家呈现了。里面有咱们总台央广的各个节目，不仅仅是广播，包括像一些电视的版权内容，在云听上都会有。领取方式很简单，找到官方微信平台，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小雪，回复小雪，小是大小的小，雪是下雪的雪，就可以看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领取了。在云听上可以收听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有相声啊、戏曲、评书、听剧、音乐、英语，还有儿童专区。原来没有会员只能够试听20到30秒，现在不一样了，只要领取咱们的会员就能够全年畅听了，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够解锁价值158元的全年会员卡，有效期能够持续到2026年。领取方式很简单，找到官方微信平台，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小雪，回复小雪，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领取了，上面显示小雪粉丝专属，抓紧时间，这可是限时限量领取的。现在市面上很多软件都是需要 VIP 才能够使用的，包括咱们做一些图呀，还有听歌都得需要会员，一年下来呀，花销也是不小的。说到云听会员能够解锁的内容，那可真的太丰富了。喜欢用耳朵追剧的听友，千万别错过云听的独家有声剧，里面有很多总台主持人演绎的有声剧，代入感超强的。还有《甄嬛传》《小巷人家》，包括四大名著当中的《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热门影视剧的独家有声剧场改编，通勤路上听着比看视频都还要过瘾啊！现在免费领取总台云听一年的会员卡，可以畅听365天，抓紧时间找到官方微信平台，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小雪，回复小雪，就可以免费领取会员年卡了。
还 来访老听友，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我是一名医护人员，在去年参加了交通广播组织的西沙群岛的旅游团，当时是朋友介绍的，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参加的，结果体验感特别好，尤其是央广主持人小雪特别好亲近，还帮我们带孩子呢，让我们夫妻两个好好享受了一把海岛度假。今年小雪什么时候带队，我们还报名呢，跟定你了。
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收听旅游节目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那一会儿是男女搭档的，听着特别解压，然后我还参加了你们组织的北京月季园的活动，后来小雪一个人主持了，干货更多了，但希望主持人小雪注意休息，节目时间加长了要保护好嗓子。很喜欢畅游天下这个节目，老听友永远支持你们。
我刚退休时间不大长，大家觉得很无聊，心里空落落，邻居告诉我畅游天下这个栏目不错，说有组织自驾游活动，我就报名参加了去川西自驾游，这一下我充实多了，我也很高兴，爱上了自驾游，我带上了老伴又去了好几个城市，感谢小雪和交通广播让我的退休生活这么丰富多彩。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回复旅游。
总要走过千山万水才知道何去何从，旅途中的故事和你一同分享。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说到咱们全新推出的一条在看秋景自驾游旅游线，也是咱们推出的第二条行社之旅啊，是去到秦岭自驾游。说到秦岭呢，小时候我们在学地理课本的时候都会知道，从秦岭淮河一线来区分南北方，因为在这条线它的北面和南面整个的自然条件，它的地理风貌、农业生产都是不一样啊，一南一北，而在这条线上，它的秋景，你看左右两边肯定也不一样啊。那我们这回是错峰出游，10月1号到7号，7天6晚，北京出发的全国朋友都可以来报名，真的是探寻小众的旅游线。基本上啊，我们探寻的这条线，国内的话很少还有就同类的，或者说您去到一些大巴团不会有啊，因为它是自驾游旅游线，很多的目的地一定要这个自驾游车才能够开得进去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两个字秦岭，回复秦岭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上面有一个链接，点击进去您先看一下哈，这里面的线路安排，因为呢是错峰出游，所以性价比是超高的，上面也有个客服添加，可以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小杰来上线。小杰你好。
主持人你好。
刚才我们也说了，说到秦岭自驾游是自驾和摄影适配度很高的路线，比较难得，所以我们讲它是行摄之旅啊。摄影圈里面说这个秦岭必拍榜有一个地方叫高江路，这条路呢是秦岭最美乡村公路啊，有这样一个称号。实际上你去到这条自驾线拍摄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秋天去这个高江路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就不管它是自驾的体验还是拍摄的体验都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它这条路它两边都是水杉树还有梧桐树嘛，就秋天的叶子完全就变色了，然后那个水杉树它是已经红到有点透亮透亮的了，然后它仔细看那个树叶就是像一个小扇子一样挂在树上，然后就跟那个梧桐的深黄色交替，一整个看上去就是橙红色的一条隧道一样。像11月份去的话，这个梧桐树是已经开始掉叶子了，所以它一整条路上就像有一个金黄色的地毯一样。就自驾开这条路的时候就放慢速度嘛，然后再开一点点车窗，那个秋风吹进来就不会很冷，特别舒服。还有高江路它就是一个绝佳的摄影圣地了，绝对不能错过的，这个摄影爱好者是一定会去的。像我们是早上10点多的时候去到拍照的，然后那个阳光就刚好从树叶那个一个个小缝隙里面漏下来，然后它在路上就会变成一个小光斑小光晕嘛， 那时候你就在路边找一个机位，然后拍，拍过去的车，就是整个车就开在这个彩色隧道里面，然后那个光斑就洒在车上面，那个风景照特别的有氛围感，特别好看。然后我还在这条路上面拍了一组秋季大片，真的是不管是拍风景还是拍人像都特别的出片儿。而且它高江路它修的时候其实是作为一条备用的公路，所以这段路的车是比较少的，也没有大货车会通行，就可以慢慢的拍，然后慢慢的找角度，就不用怕被打扰。当时我们是在那儿拍了有差不多2个小时吧，就是相机的内存卡都拍满了一张。
其实刚才小杰也提到了这条线的话呢也比较好拍，然后大车也比较少啊，这个在整个的这个路段上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些观景平台也好啊，包括这个彩色隧道哈，专门是给大家呢过来拍风景的。当然我们说到在秦岭腹地还有一个叫黄百园风景区，这里也是很多自驾游博主秋天去黄岭啊必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而且它有个称号叫秦岭小江南。那边深秋的黄百园啊，它就是有那种江南感的秋天。其实我还挺好奇的，秦岭小江南它的赏秋到底是怎样的呢？
对，就是我们当时去黄百园的路上，它真的就是越靠近那个目的地景色就变得越不一样，然后越漂亮。就到了黄百园，像黄百园它是一个小镇嘛，然后整个镇子它的树木覆盖率是特别特别高的，就给我的感觉是那种比较原始原生态的一个地方，而且那空气是特别好，就是我们在里面徒步走的时候全部都是草木的味道，很舒服，然后就是跟在城市里面可能闻到的那种带有汽车尾气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黄百园它就是这里的溪流会特别多，所以在这就能感受到那个空气都是很湿润湿润的，跟在南方的感觉差不多，不会说像秋天很干燥，所以它就有那个秦岭小江南的一个称号。然后我们是去了有那个大涧沟景区，这里就是它还有一个称号叫做秦岭小九寨沟，我就顺着景区的那个栈道走，然后秋天这里的溪流它看上去真的就是五颜六色五彩斑斓的，因为那个溪水它在脚下面哗啦啦的流，然后那个秋天的落叶就落下来飘在水上面，再加上会倒映出树叶的颜色啊，然后还有溪流它原本的颜色，溪底下的那些带着青苔的小石头，就整个看上去是彩色的一条溪流一样，特别的有氛围感。然后往溪流前面走还能看到很多小瀑布，就听着这个溪水声，然后还有那个瀑布声，慢慢的在这逛一逛走一走走一走，它拍照真的是特别的治愈，特别的舒服，就不愧是称为这个秦岭小江南了。
秦岭小江南，所以就是有小溪映衬着，有点像秦岭小九寨的感觉，色彩斑斓的，还有这个秋叶飘落在水上啊。刚才其实分享到的秦岭的美景和自驾游体验，你像聊到了黄百园呐、大涧沟景区哈、其实它的玩法呢也不一样，但是有不少朋友说，哎，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目的地，然后要动手去查一查，你会发现这儿的秋天太美了。而且说在秦岭看秋景啊，相对也是比较小众，确实是就专门从事自驾游行业啊，然后去拍片，为什么叫行摄之旅呢？摄影爱好者、无人机爱好者的天堂啊，所以呢，就是这是继咱们甘南自驾游旅游线之后的第二条行摄之旅了，就是主打如果你喜欢拍片出片是绝对不会错的。刚才提到的这个大涧沟景区哈、也比较不错哈、跟我们说一说吧。
大涧沟景区它就真的就是小溪嘛，看小溪和秋景特别美的一个地方。但是说去到了黄百园，它其实除了大涧沟景区还有几个地方是非常推荐大家来这里可以逛一逛的、像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唐洛古道原始森林，这里就特别适合徒步了，像我们开车开累了可能有点疲惫了，就下来走一走，然后就是可以更沉浸更深度的去感受一下这个秦岭秋季的美景。就到了那个唐洛古道原始森林以后，它从景区门口就会有一个专门的徒步路线，它整个徒步路线是不会很长的，走起来不会很累，所以就是 带着小朋友啊，或者说带着长辈一起来玩的，在这里徒步也是完全没问题的，是大概走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那个核心的观赏区的，路也不会难走，都是修好的木栈道啊或者土路，然后走进去这个景区以后就是很高大的树，我们当时也是上午去，那个阳光就是洒下来嘛，在这拍照就特别的有氛围感。
嗯，所以其实啊整个是比较好拍的一个路线。
对，
刚才说到了黄百园里啊，当然还有一段公路叫十里画廊，一般说十里画廊都是很适合自驾，然后呢透过车窗两边看过去也是比较好拍的啊。
对，
那有没有什么不可错过的呢在十里画廊？
嗯，就是十里画廊它是从黄百园然后往那个华阳古镇的方向去走，就可以玩玩一圈黄百园的景区，以后最后把这个十里画廊放在最后去玩。这段路其实就跟它的名字一样，大概就是有十公里这样，虽然说这条路很短啊，但是它两边的景色就全部都是彩色的树，你能看到什么红的呀黄的呀紫的焦糖色还有绿色的底色全部混在一起，特别是开了一小段就能看到一幅完全不一样的秋季风景画，所以真的是得开了这段路才知道它为什么是能被称为画廊。然后还有十里画廊，它这条公路它现在就是类似于一个小的自驾游景区了，你在路上就可以慢慢的开嘛，然后你看到漂亮的景色啊，想拍照的风景就停下来，然后在黄百园，它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蓄水河畔，它是在黄百园里面小村子旁边的。其实想去玩的话，就不用特地的去找，就可以在黄百园吃完晚饭以后，然后慢慢的就散散步、消消食，就能走到这个蓄水河畔。然后河边是有很多石头，你就可以坐在石头上面看这个河水慢慢的流，然后看着那个太阳落下来看一场日落，就是结束在黄百园一天的游玩嘛，就玩下来一天就真的是那种慢节奏的感觉，就很像是在享受一样，在度假一样的一个旅程。
嗯，所以其实啊整个的这个秦岭自驾游一线带领大家开启了全新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感。十一月份的秦岭山脉沿途都是色彩斑斓的，所以自驾游车队到达这个高江路啊包括像刚才说到的唐洛古镇原始森林等等啊，都有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然后直接回复两个字秦岭，秦是秦朝的秦，岭的话呢是分水岭的岭，回复秦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还有报名的具体方式了啊。刚才前面也说到了从黄百园出来走到的太阳公路啊，然后这条公路呢它是秦岭自驾的一个热门的路线了。小杰当时去走太阳公路的时候这个体验感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沿途的风景变化有没有很多呀？
嗯，有太阳公路它整个风景就是特别的丰富，因为像太阳公路它其实完整的是从太白线到汉中的那个阳线嘛，然后整条路段会比较长，我们从黄百园出来的话刚好就是能走这个太阳公路的后半段了，就即使我们是只开了这半段也是被整个沿途的风景给惊艳了无数次，因为它沿途的风景就是变化特别大。就刚从黄百园出来的时候我们还在那个山谷秋景里面，然后路边是那个蓄水河，就能看到水是特别清澈的，然后两边的树啊就是彩色的，开车的时候就是一边是秋色河景，然后一边是那个树景，就越往前走这个景色是越震撼，因为在山谷里面嘛它就是得不停的转弯，一直有很多的弯，整条路还是有一点曲折的，所以是很多自驾游爱好者会喜欢选的。我开的时候虽然说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害怕，但是后来马上就被那种自驾游的体验感给盖过去了，它自驾体验特别好，是很多经常自驾的老车手一定是会选择太阳公路来走一走的，因为在这里每转一个弯眼前就像真的是换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风景一样，有时候能看到一大片连绵的山坡，然后有时候上面就是全部红透的枫叶，然后可能一拐弯又是金色的银杏树，就是可以说太阳公路就是自驾体验加上这个美景的双重的一个很极致的享受。
嗯，所以这种就是探寻到自驾游当中的野趣哈，这个感觉。
对，
当然其实我们看到小杰路线当中最后一站是光雾山景区，这里的著名景点天然画廊和黑熊沟也是摄影爱好者不可错过的，而且光雾山的秋景啊在业内来讲还是比较知名的，就是看了之后呢大家都会 觉得这是压轴的地点啊。亲身实地去看的时候，感觉肯定更深刻了，对不对？
对，像观雾山景区，我就是作为这次旅游的一个最后的点儿压轴地点嘛。我刚开始做攻略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观雾山景区它是一座山，但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景区的集群。像观雾山景区里面，它就包含了好几个核心的景点，就比如像大坝景区啊，然后黑熊沟啊，大小蓝沟这些。而且它这里的每一个景点的景色都很漂亮，它是既有相似之处，但是又非常的有自己的特色。然后我们先去到的就是大坝景区，像大坝景区它主要就是看彩林和云海，我们一路上都是看到那种彩色的叶子嘛。然后到了光雾的大坝，它的秋天跟前面不一样，就是这里是一整片全部都是红叶，而且是那种很极致很浓烈的红。就在前面已经看到了那么多的美景了，但是来到观雾山大坝区还是觉得这里的景色好像是被拉上去的一个量级一样，因为它真的是特别特别大一片，
更上一层楼了啊。
对对，更上一层楼。然后像前面的风景，比如说高江路就是橙红色嘛，然后黄满园是像各种颜色混在一起，但是观雾山它就是纯纯的火红色，就看上去漫山遍野就好像真的是被烧起来了一样，而且是规模特别特别的大。就从景区入口再到沿途的山顶啊，全都是密密麻麻的红叶，特别的密，连一点缝隙都没有。
所以说呢，秦岭这条自驾旅游线在赏秋的时候它会有不一样的色彩。
对，
它的那个红色哈，都是有深红、浅红、橙色等等啊，就是整个跟调色盘一样的。刚才说到去了观雾山大坝啊，还有一个地方是天然画廊。为什么叫画廊？就是它整个跟画一样的，这也是爱好者不能拒绝的啊，是吧？
对，像我们那个摄影师朋友，他就是把我们带去这个天然画廊，他就说你来到了大坝，你一定是得来这个天然画廊拍照的。像天然画廊去到它的景色是更让人眼前一亮，它是一段小路嘛，然后两边的枫树它跟前面看到的不一样，是这里的枫树特别的高，特别的大，然后那个红叶又很茂密嘛，就把这条小路像是裹起来了一样，所以远远的看或者拍照的时候，你就特别像一个红色的一个隧道，然后拍照的话就可以人走在这条路的中间，然后拍个背影，或者说你站在中间然后拍那个全景，就是红叶拱顶的一个全景，就能拍出人被红叶包围的感觉。当时我是拍完不用修图马上发朋友圈，马上就被问爆了，到底你在哪儿啊，你在哪儿玩这个秋景这么美？然后还有朋友说你这个红的跟假的一样，但是其实我完全没有修图，完全没有调色，它拍出来就是那么美。
所以其实秦岭的这条线里面宝藏的景点是比较多的，而且最主要人流量不多，所以拍的时候比较出片的。你看它的这个名字，比如观雾山大坝景区，刚才说的天然画廊比较好拍，还有叫黑熊沟，它是整个米仓山特别漂亮的景点之一啊。这些名字其实写的都非常接地气啊，就是跟形状什么的相关啊。到了黑熊沟是怎样的呢？
我们是在天然画廊拍完以后，然后就是步行去了黑熊沟嘛，它离得也是比较近的，这一路就是走木栈道，然后就非常的好走，也不会迷路。像黑熊沟的景色，它就可以说真的是一步一景，就是沿着栈道走，然后每两步就能看到一个小瀑布，然后再走两步你们又能看到一个很清澈的小水潭，就顺着这个水流的方向走，一路下去都是不同的景色。然后还有很有意思的就是这里有很多奇形怪状的石头，然后我看就远远看上去有一些像个小动物一样，然后有一些又像一个建筑一样，然后它石头旁边还有一些有一个牌子去介绍这个石头的故事，就是很有意思。现在它黑熊沟它主要的景色是溪水和红叶嘛，但是它这里的红叶跟在天然画廊的红叶看上去就是不太一样，像它这里的红叶是有层次的，有暗红啊、橙红啊，然后还会带着一点点别的树的，有 青色啊，青黄色，但是它整个颜色的过渡是非常流畅的，就像是我们去看画的时候那种一点点晕染出来的感觉，就好像真的是像别人说的那种形容词一样，是大自然像一个画家一样在这里画了一幅秋景画，特别的漂亮。
嗯，所以其实在今天我们听了小贤描述之后，会发现秋景也有很多不一样的目的地，所以其实之前很多朋友留言说让我们探寻一些这类的小众的目的地，我觉得应该秦岭这条线就是比较符合大家了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小杰的上线啊。旅途当中我们的彩线博主们啊，包括摄影博主们经常为大家探寻各种各样好玩的景区景点，下次我们旅途再见哦。当然想要报名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一条是错峰自驾游之旅啊，然后呢11月1号到7号错峰出游，7天6晚的一个时间，我们一起呢是自驾游看一看秦岭的山脉，秦岭的美丽秋景。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两个字秦岭，回复秦岭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秦是秦朝的秦，岭是大兴安岭的那个岭啊，就是秦岭啊，这个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其实这一条自驾游旅游线呢非常的宝藏，而且是比较专业的摄影爱好者比较喜欢的地方了。
你看绵延高山，山路一道道弯，河水间是他一山，看他瘦弱的肩，掌心磨出的茧，不知经历多少心酸。破旧的鞋子，楼脚间又缝补了几遍，那挎包里是最简单的饭，